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3回。韩立在兴奋过后，才想到这地方到底在哪儿啊？还没有搞明白呀。公子，太南山呀，在兰州的最南边，在广贵城西边40里处就是了。孙二狗躬身说道。兰州南部，韩立皱起眉头来，和他要去刺杀的独霸山庄正好是一南一北，南辕北辙，根本就不顺路，看来呀只好多跑几趟了。孙二狗，回去后让喜铁牛做四平帮的副帮主，我知道你不大乐意，但是既然我答应过此人，就一定要实现诺言。
哎呦，不敢不敢，公子怎么这么说呀？在下啊，您放心，您怎么说，在下就怎么做，绝不会有半句怨言的。
孙二狗一听啊，吓了一跳，想起韩立一开始给他说过的话，脸色就更白了。放心，你是不是忠心，我心里有数。喏，这一瓶啊是解毒丹，可以彻底的解去你身上的毒，让你再无后顾之忧，这也是我事先答应过你的事，我也一视同仁，不会哄骗于你。韩立掏出了一瓶丹药递给了孙二狗，孙二狗一见呢，喜出望外，他身上的腐心丸之毒一直都让他吃饭吃不香，是睡觉睡不好啊，如今能彻底的解除掉，怎么能不让他激动呢？
哎呦，谢谢公子，谢谢公子，小的一定对公子是肝脑涂地，死而后已。
孙二狗接过瓶子之后，这些话说的是诚诚恳恳的。韩立呢，不置可否的点了点头。他之所以这么痛快的给孙二狗解毒啊，主要是觉得每个月都给着孙二狗一次解药，实在是太麻烦了。而他呢，又要远离家园城一段时间，因此既然如此费事麻烦，那还不如彻底给解除掉算了。当然了，如果日后这二人真的有什么背叛之意的话，韩立呢也绝不介意将二人立即杀掉，再换他人上位，那不就完了吗？而且暂时用不上四平帮的韩立，已经准备把四平帮当做自己狡兔三窟中的一条退路。韩立很明白啊，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忠心，也没有无缘无故的背叛，而且暴力控制对方更是所有驾驭手段中最容易见效，但也是最下乘的方法，随时都有可能遭受对方的反抗。因此如果想让对方长久忠心一些，还是恩威并施的方式比较好。所以啊，韩立给对方解药呢，一方面可以让孙二狗的这个忠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为提高，另一方面啊，也可在其和喜铁牛面前树立起一言九鼎、有功必赏、有错必罚的上位者形象，有利于韩立对二人的长远控制。以上呢，就是韩立暗自斟酌后的想法。韩立看着孙二狗吃下解毒药后，突然对其说了这么一番让他又惊又喜的话来。我以后就把驱魂长久的寄放在你这里，但是绝不准你用它来招惹是非。要知道这驱魂虽然很厉害，但这世上的奇人异事更多，说不定反而会为你招惹杀身之祸，你可记住了？
是啊，您放心，小的记住了，绝对会妥善安置驱魂大人的。公子爷尽管放心。
这孙二狗头点的跟鸡奔碎米一样，把头点个不停啊。要不是自己不需要驱魂贴身保护，而他样子又太引人注意，不方便随自己远行，又怎么会把这驱魂交于此人代管呢？韩立叹了口气，暗自摇了一下头，有些不舍。你二人都好自为之，下去吧，最近呢就不需要来见我了，我要远行一段时间，不知道何时才能回来。 行李轻轻挥挥手，叫二人出去。孙二狗和喜铁牛闻听此言，恭敬地退出了屋子。屋子里边只留下了韩立一人在沉思着什么。这太南谷到底有什么样的修仙者？我找上门的话，会不会有什么不妥？不会遭遇什么危险吧？韩立痴痴地想着，此时他不由得神游天外，进入到了忘我的境界。日月如梭，时间飞快，转眼间就是两个月后了。而这个时候的家园城里再也找不到韩立此人，并且以后非常漫长的一段年月里都再也没有出现过韩立的身影。广贵城啊，位于兰州最南部，城市不大，只有数十万人口，只有第一大城家园城的五分之一。但是此地三面环山，一面靠湖，环境优美，倒是那些富贵人家休闲时的好去处。再加上此地生有几种罕见的水果特产，别处啊都没法见到，因此这小城也颇有些名气。海南山位于这广贵城西面不远处，整座山高达3000多米，常年被山雾笼罩着，是兰州第四高的大山。在此山的山顶处还建有一座不大的寺庙，太南寺。因为此庙的占卜问签非常的灵验，所以每年呢都有些达官贵人不辞辛苦来此上香许愿，捐赠大批的香油钱给此庙，倒让此地的香火不断，声名远扬。而此时在太南山山脚下的一处树林里，有一个人呐，盘坐在一棵茂密的巨树之下，双手握着一个红光闪闪的物体，正紧贴着丹田处来回滚动个不停。突然这个人身子一抖，闷哼了一声，接着手中之物红光大减，露出了其本来面目，竟是一块上好的青色美玉。这块美玉不但纯净无瑕，而且在玉中深处还隐隐有几丝红光渗出，让人一见就知道这个价格不菲，根本不是凡物啊。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这个人缓缓地把青玉从腹部拿开，然后抬起头看了看天色，露出了一张青年男子的普通面容，正是在家园城失踪不见的韩立。韩立把头低下，看了看手上之物，脸上不禁露出喜色。从得到这暖阳宝玉至今，他一路上不停地拔除身上的寒毒，结果过了半个月之久，直到今天才彻底的根除干净，实在是不容易啊。而且拔毒的时候那种酸痒入骨的感觉更是让韩立吃尽了苦头，如今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不过这暖阳宝玉啊还真是一件异宝，它竟可以容纳自己的灵气，让其驱起毒来事半功倍，容易了许多。否则没有此发现，他恐怕还要十来日才能彻底的解除身上之毒。想到这里，韩立把宝玉放入身旁的一个木匣内，然后把它慎重的贴身藏好。随后呢，韩立站了起来，活动了一下有些僵硬的手脚，回想着自己这两个月来的经历。当日韩立安排好一切之后，第二天就去了莫府，从严氏那里得到了独霸山庄和欧阳飞天的情报，然后骑着莫府提供的一匹宝马，日夜不停地赶路，终于在10日之内赶到了独霸山庄。 经过了几天不停的测探和潜入，韩立抓住了欧阳飞天一次独自赏月的良机，趁其不备，法宝全出，祭起了剑符，一下子就削掉了其脑袋，取了他性命。这整个过程啊，出奇的顺利和容易，一点波澜也没起，几乎让韩立疑惑这被杀的莫不是个冒牌货。后来检验了尸体上几处欧阳飞天独有的伤痕和胎记，才肯定的确没有杀错，他这才感慨的低了脑袋回了家园城。回到莫府之后，把欧阳飞天的手迹交予了严氏检验后，韩立才从其口中知道，欧阳飞天此人练有江湖上最顶尖的横练硬功霸王甲，早已把全身练得刀枪不入，就是削铁如泥的神兵利刃也难伤其分毫，却没有想到竟被韩立一下子就取下首级。韩立这才明白，这欧阳飞天多半把自己的剑符啊当成了什么暗器来对待，所以呢才没有躲闪，才被其如此轻松的就得了手。那剩下的事情就简单了，严氏确认完首级之后，当场就把宝玉拿出来和韩立呢交换了解药。韩立得到宝玉之后，拒绝了严氏的接力挽留，无心啊再和莫府等人应酬，就立即再次离开了家园城，往太南山赶来。这一路上，韩立一边解毒，一边在想着怎么才能认识和结交太南谷的修仙者，因为不知道对方是邪是正，韩立呢也不打算就这么贸然的找上门去，万一这里边的修仙者都是些邪门歪道，那他自动的送上门去还不被当成盘菜一口给吞了呀。于是韩立刚到太南山的时候，便开始向附近几处村子里的人打听了太南山的一些奇闻闲谈和古怪离奇的事，结果还真让他打听出了一些门道来。听着村民说呀，在太南山的北面有一个被传得非常神秘的山坡，这个山坡常年被浓浓的白雾笼罩着，伸手不见五指。按理说这太南山有些山雾，这是很正常的事，可是像这样浓密一年四季都有山雾笼罩的地方，就有一些不可思议了。因此啊，一些胆子大一些的村民曾冒险进入过几次，可是奇异的是每次有人进去啊都会不知不觉地迷失了方向，但没过多久又会不知不觉地又走出了山雾，回到了刚出发的地方，令人是惊讶不已。因为山坡如此的古怪，进去后呢也不会出什么大事，于是更多的村民呢乐此不倦地闯了进去，想要解开这个谜团。但是这村民的此举啊惹怒了山坡上的迷雾，也不知道从哪天起啊，所有进入怪坡的村民不再是马上就能走出迷雾，而是要被困个两三天，直被饿得浑身无力才能走出雾外。这样一来再也没有几个人敢闯着怪坡了，到最后呢村民们也就对此处习以为常，视若无睹起来。韩立知道这些事情之后心中大喜，知道这怪坡啊多半就是要找的地方，而且此处即使不是那太南谷，也肯定是其他修仙者的居所。最令韩立高兴的是，从那些村民的口述来看，此地主人的心性并不算如何偏激恶毒，应该不是那种见面就下死手的修仙者，这可大有可交往的余地呀。即使如此，韩立啊还是不打算就这样前去拜访，而是待在了这树林内，准备把身上的隐患驱除干净后再以最佳状态去登门拜访，万一有什么不对劲儿，自己也好多几分逃走的把握。韩立想到这儿呢，打算向借住的村民家中去吃些饭菜休息一晚上， 明天呢再正式去拜访的怪坡。于是韩立走出了树林，往附近的小村走去。刚一进借住的小村，韩立就看见了一位身穿白衣的十五六岁少年，正站在村口啊，和几位村民手舞足蹈的说着些什么。韩立微微一怔，此时能在这里出现的外人，大有可能都不是普通人，就自然而然的用天眼术查看了对方一眼。一望之下，韩立心中狂喜啊，果然这白衣少年身上笼罩着淡淡的灵光，其亮度呢仅比他略逊一点而已，这少年真的也是名修仙者。远处的少年似乎也觉察到有人在看他，他回过身子望向韩立，一见韩立后，他脸上立即泛出喜色，急忙一溜烟的跑了过来。这位兄台也是到太南谷的吧？在下枯崖山万家万小山见过兄台了，我们一起去拜门好吗？这少年跑得气喘吁吁的，尚未等自己气息平稳，便迫不及待地向韩立说道。韩立这个时候看清了少年的长相，只见对方是眉清目秀，皮肤白嫩，一副养尊处优的世家公子哥模样。当然可以，不过你知道太南谷在哪里吗？韩立听到对方的请求后，不动声色地说，我只是听家里人说呀，太南谷在太南山的北面，门户啊常年被迷雾锁住，具体在哪里我可不知道。哎，问了几个村民啊，太南谷在哪里他们也不知道，不过兄台肯定知道的吧。少年有些不好意思的挠挠头，最后呢又用期盼的眼光注视着韩立。小兄弟是第一次出远门吧？韩立听了对方的话，强忍住心头的笑意，微笑着问道。啊，大哥看出来了，在下的确是第一次离家这么远。好吧，跟我来吧，我带你去。韩立原本不十分肯定那怪坡呢就是自己要找的太南谷，但现在听着少年一说，却有了十足的把握。哎呀，太好了，兄台，这下我可要好好的见识一下。说着这孩子兴奋地欢呼起来。韩立见少年这样，淡淡一笑，自己正好呢也可以从对方口中啊套出一些情报出来，对这修仙者多了解一些。你想去太南谷见识些什么呀？韩立领着少年向怪坡的所在慢慢走去，那个地方呢早已被他暗中侦查了数遍，记得是一清二楚。那可多了，既想看看其他家族和流派的法术秘法，也想和他人交换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哦，韩立轻声应道，可是心里边却疑惑起来，怎么听对方的口气，这太南谷正有众多修仙者聚在那里，难道还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不成？想到这儿，韩立有些惴惴不安起来。就这样，两个人一边走着一边闲聊着。其实啊，说是闲聊，倒不如说是韩立在问，这少年在答才对。韩立从这少年口中，让对方毫无察觉的就套到了一些修仙界的信息，知道了不少修仙者应该知道的常识性的东西。比如说，修仙者呀，按照境界划分，应分为下境界、中境界以及上境界三大阶段。下境界包括了炼气、筑基、结丹、元婴、化神等五层，这中境界呢有炼虚、合体、大成三层。到了上境界，其实啊只需下渡劫这一层关口，过了此层就可飞升仙界，与天地同寿了。说起来容易啊，真练起来那可是遥不可及的事。不要说是三大境界的提升，就是最初的下境界练到最顶层化神期的，据这少年所说，在整个越国也未曾有一人呢。就是在 元婴期徘徊的也是少之又少，只有那么几个福缘深厚的老怪物而已。听到这里啊，韩立心里便咯噔了一下，看来呀，自己要想修仙成道，还有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要走啊。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4回。